人最难忘的是什么呀？是在你饿了三天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推给了你一碗饭。这碗饭值多少钱？不大好说，要看你对义字的理解程度了。2块钱也合理，100万也合情。陶谦现在就是这样，尤其是这碗饭不仅是在自己饿了三天的时候送的，而且送饭的人自己也已经饿了三天了。把仅有的一碗饭分给陶谦一半，摆明了准备跟自己一起饿死，能不令人感动吗？陶谦认为啊，刘备就是这样的人。且不论这碗饭对延续自己的生命能起多大的作用，但这份情谊就能给人继续活下去的勇气。怎么对待这种甘同生死的情谊呢？没说的，共命运吧。先把自己所有的保命存粮拿出来，分了再说。陶谦现在还有多少部队呢？虽然经上次的彭城大败损失不少，但估计还有人马10万左右，应该说力量还不是太弱。只是因为曹操这个敌人太强大了，青州军久经实战历练，主帅曹操又是个从人血里边滚打出来的奇才，青徐二军相比较实在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对手。还有当时徐州的管辖地也实在太广，东至大海，南接扬州，北临青州，西面就是拥有30万大军的兖州了。大小城池60-70座，10万部队相对来说是杯水车薪。顾西肯定顾不了东，所以大战未开，中部的琅琊、东海等城已经沦落到了曹操之手。曹操依旧进行了鸡犬不留的屠城。大概是曹操认定了，这种超恐怖的手段必然有利于将来的军事行动，他能摧毁防守方抵抗的意志。这种上规模的恐怖行为有效吗？从短期来说呀，90%以上是有效的。但是眼光放远的话，那是100%的自杀行为。恐怖岂是立国之道啊？陶谦的10万人马当中，有一支威名远扬的特种部队，那就是陶谦从自己老家带来的子弟兵——丹阳军。陶谦是丹阳人，家乡以胜出勇卒闻名。这支部队规模不大，总共才4000人，由陶谦的亲信徐州名将曹豹率领。陶谦毫不犹豫地把这支保命的精锐部队就拨给了刘备指挥，以增强刘备部队的实际战斗力。刘备带来的那点兵啊，也实在是太不像样子了。紧接着又从政治地位上给刘备来了一次突击拔高，上表给不起作用了的朝廷推荐刘备为豫州刺史。在东汉末年军阀们割据一方的年代，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潜规则，以陶谦这样的地位和身份，只要公布一份推荐文告，被推荐人就算是到任了，根本不用朝廷批准与否。你中央政府批不批那是你的事儿，反正这个官是当定了，大家对此都是承认的。也难以理解的是，连后世的史学家们也那么势利眼，对这种不合法的荒唐任免程序也都没有意见，照承认不误。刘备没有推辞，这就意味着从此以后刘备成了和陶谦身份地位接近的贵宾。刘备一下从幽州来源的客军身份变成了豫州友军，跟幽州的公孙瓒、青州刺史田楷脱离了隶属关系。对刘备来说呀，这个意义非同寻常。刘备的仗还没打呢，就一步跨进了军阀的行列。 大家现在都是刺史，接近木那个级别了。可是啊，恶仗还是不可避免的要打。曹州牧不会因为你刘备荣升刺史而变得态度和蔼，反而会打得更狠一些。现在刘备指挥的是一支地道的杂牌军，总数不足万人，原来属于三甲，而自己的嫡系部队反而是最弱小的那么一股，也就1000来人，就算是拧成了一股绳，也没办法拦住曹军的千军之力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如何把这三股强弱不同的绳拧成一股啊？可怕的是，刘备根本就没想过把这三股绳拧成一股。因为刘备做事有他的原则，政治第一，军事第二，考虑的是仁义当先。军事上的胜负是排在第二位的，你说他迂腐不？迂腐的连咱们大家都替他着急呀。请看他的仁义作战部署，现在守的是郯城，曹操上次就是没攻下郯城而回去的，这次兵锋重道，势必是得之而后快。而与骑兵为主力的强敌作战，坚城是唯一的依托呀，集中全部兵力在城内应该是唯一的选择。但刘备却是这么想的，赵云所率领的幽州部队是借来的，一旦有什么不测，怎么向老同学公孙瓒交代呀？再说了，那赵云也是他早就欣赏的将领，不能让他跟着我让曹操给一勺烩了，去守下邳吧，那儿不是主战场，相对安全一些。刘备的这种做法感动的赵云是热血欲涌，泪激出眶啊，只恨自己福薄，未能于投效公孙瓒之前早就碰上刘刺史。曹豹所率领的丹阳兵是陶谦唯一的精锐看家部队，怎么能消耗损失于自己之手呢？危险的野外战事不能由他们做主力，于是命令曹豹率领该部据城死守。曹豹还有丹阳兵人人心里边都明白，这是刘刺史在照顾自己，况且守的是自家的城池，有什么理由不以热血洒城头，与城共存亡啊？刘备自己仅带着本部1000来人，还有关羽、张飞二将，扎营城外，屏障郯城。这简直啊，就像把一只小羊羔送到恶虎的嘴边了。而曹操呢，对刘备的郯城防守兵力是极其清楚的，1000人而已，小菜一碟。那刘备政治眼光虽远，却又懂得什么兵法呀？手下的关羽、张飞二将倒是不能小看，其勇早有所闻，但在数万铁骑面前，一两个勇将又能顶什么事儿啊？曹操大军顺利地开到了郯城，前锋紧急来报，情形不对，郯城守军并未如周牧所料固守高城，而是当道立寨，阻住了去路。曹操一听简直不敢相信呢，于是就亲临前敌看个究竟，立马远望，心里边疑虑啊，这个刘备莫非是暗藏后招，或者前方那小小的营寨只是一座虚营，并且没有大将驻守，营里边分明有人把守，士兵们也是人呐，哪能这样送战士进虎口啊？一向听说刘备仁义，不会这么不体恤士兵吧？这个刘备啊，大仗没听说过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战绩，但是零星小仗倒是打了不少，实战经验肯定是有的。此时的布阵，难道说有什么花活在等着我呢？必须弄清了再做大的举动。对，为将者应先谋而后动， 万不能半世英名污在这知媳贩夫手里。于是啊，曹操当即吩咐曹洪出动2000轻骑兵势攻敌营，发现苗头不对立即撤回，不准恋战强攻。夏侯惇率10000重兵负责接应，另由李典、乐进指挥10000弓弩以备不测，马上开战。轻骑出动，战马如风。当时正是中午，烈日当头，即将沸腾的战场是一丝风都没有，闷得披甲的战士都有点喘不过气儿来了。那铁甲经过骄阳直射都有些发烫，人裹在里边就像钻进了一个小型的烘炉。士兵们额头上的汗珠子已经穿没入眼，但握刀的手又没办法去擦汗，只能是摇头挥汗，聊以睁眼。连战马都是跑蹄子昂首，显得是急不可耐，急于投入能使一切生物兴奋的拼杀。终于，曹洪挥动了冲锋的令旗，士兵们是松开了马缰，战马乍一脱了羁绊，双肋又被士兵马靴上的铁刺磕碰的微疼，几乎跃向了正南方向的敌营了。突然呢，进攻者就感觉不对劲儿。此时他们正面对阳光，本来啊，被汗水给浸疼了的双眼是越来越睁不开了。这对以弓弩为主要杀伤武器的轻骑兵来讲是绝对不利的。曹洪的战场经验极其丰富，马上就醒悟了，这是天时不利。不过曹操的命令是势攻敌寨，真如果需要拔除敌寨是用不着轻骑兵上场的，任务是试探敌人的防守实力，利于速退。但目前部队的行进速度还有战术动作却跟目的不相符，如此的冲锋速度，2000战马冲起来哪能杀得住兵锋啊。急到了敌方的鹿角木马跟前，岂不是造成无谓的伤亡啊？先前准备的进得敌营一箭之地，给他一阵箭弩就回去的作战方式看来是行不通了。敌人有木寨作为防守工事，又是背对阳光，是明显占便宜的。尤其最令人讨厌的是前面的马蹄子扬起的尘土，使得除了最前面的士兵之外，其他人几乎都成了瞎子，一片昏茫茫的，只听得马嘶人喊，连气儿都喘不过来了，怎么作战呢？他急忙是猛磕马腹，窜到了部队的最前列，压住了冲锋的速度，同时传令全体士兵挂弩直盾，谨慎接敌。这是一次从来没有过先例的骑兵进攻方式，曹洪的心里边没底儿了。不过他判断敌军肯定会固守寨墙，只要小心箭矢，也不会给自己的部队造成多大的损失，就压住了马的速度，逐渐接近了敌营。敌寨的前边是一大块宽敞的平地，特别适应骑兵作战。曹洪吩咐散开阵型，向两翼张开。正在此时啊，突见敌营寨门大开，一支人马竟然杀出寨来。随着敌军扬起的烟尘，一时无法判断敌军的数量，只听得是呐喊阵阵，好像人马也不是很多。突然间呢，曹洪看清了敌人领军的将领，两支敌军，左边的旗号看得清清楚楚，大写着一个张字。首级将领威武非常，眼见是对方的名将张飞。右边的竟然是敌军主帅刘备刘玄德。这俩人啊，早年在陈留是都见过的。曹洪就大吃了一惊啊。敌军主帅不在城内，竟然出现在这孤寨当中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曹洪一时间也来不及细想了， 脑海当中首先出现的念头就是火速退兵。管他有什么诡计，一走了之，能奈我何呀？事工的任务现在其实已经完成了，知道了刘备本人就在营内，还犯得上冒险私拼吗？但是上千骑兵的行进是有惯性的，转身就能转身的。前面的部队刚刚调转马头，刘备张飞已经杀到了身后，想还手也不可能了，只能是夺路而逃。但是后边的部队还在烟尘当中继续前进呢，曹军是自我相撞，立时间就大乱了。而刘备张飞却正好趁势掩杀，曹军一时间人仰马翻，自相践踏，士兵落马的不计其数。事攻敌营的轻骑部队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溃败下来了。幸好接应的夏侯惇部队及时赶到了，曹军主力这才算稳住了阵脚。但夏侯惇闻听曹洪说刘备军的主力在此，却不敢贸然反攻，命令刚刚赶到的弓弩兵断后，全军缓缓退去。刘备张飞倒也未曾相逼，胜利的收兵回营。曹军回来祭奠曹洪的人马已经折损一半还多呢，其中大部分是死亡于自己的铁蹄之下。曹操听到了曹洪汇报战况，也是狐疑不定啊，刘备在此，这是摆的什么阵呢？莫不成刘备准备弃坛城而逃？自己兵多，犯不上冒险，且弄清敌情再战不迟。爱打冒险仗的曹操啊，却例外的谨慎了一回。当天晚上兵退五里扎营，曹操在军帐当中审图分析着整个战局，越审是越迷糊不解，看不出来刘备能耍什么花招啊，只是那勇将关羽现在在哪儿呢？这是必须得弄清楚的紧事儿。明天如何部署作战呢？曹操犯了难了。当天晚上没有战事，也没有敌情，多路探马来报，四周都没发现有敌军的踪影，还是那座孤零零的小营寨挡在要道。远看坛城的城头，火把倒是不少，估计徐州军的主力还是部署在了城内。这刘备难道是生拳乱打的老把式，不懂得基本的兵法？等到天都亮了，曹操是突然间醒悟了，不由得暗笑自己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敌我兵力相差几十倍，还用得着管他摆什么阵势吗？管他玩什么花活呀，全军出动围了他就是啊，那刘备还能上天入地不成吗？当即下令全军举炊造饭，人马饱食，轻重部骑混编成军，四路出动，连城带那孤营一起围了，不准放走一人一马。刘备呀，你的死期到了。这世界上的事儿啊，都有出现阴差阳错的时候，其结果呢，也经常的让人啼笑皆非。这一次的坛城保卫战就是如此，一方面是刘备的确凭着运气逃过了灭顶之灾，另一方面呢，也可能是好人必有好报的古训在暗中作祟。归根结底是刘备违背了军事常识的战场举措，帮了自己的大忙了，把战场经验老道的曹操给一时间唬住了。看看刘备在历史上的表现，发现刘备在作战能力上的确有常人不及的一手。这一辈子仗没少打，却从来没困守过孤城，一般是一看苗头不对转身就开溜。看来呀，没上过军校的刘备刘玄德，他游击战的本领是天授给他的。但这次刘备却是误打误撞 好心派赵云去守下邳，从而分散了曹操的兵士。曹操为了防止来自下邳方向的袭击，派遣了勇将曹仁带着3万铁骑予以监视。没有立即进攻是因为要先克郯城，曹军需要郯城的库存军粮来支持下一步的行动。刘曹豹的徐州主力固守城池，曹军的确攻克不易。曹操的屠城行为把陶谦家乡的子弟兵置于了拼命求生的地步。倚仗着城池地利，军民同慨，曹操一时间只能是望城兴叹。而刘备自己的1000多部队此时已经借着徐州军之力全部配备了战马，利于在城外和曹军机动周旋。1000多人马又分给了关羽一半，让他去骚扰曹操的粮道，此举不久就会让曹操是倍感头痛。刘备昨天出战本来是想略作抵抗，就趁乱杀到外线，谁知道老天报答好心人呢，试探进攻的曹洪根本就没有恶战的打算，匆忙下达的退军令是帮了刘备的大忙了，让刘备张飞凭空捡了一场首战大胜。捷报传到了郯城，军民士气为之大振，之前的恐曹症是一扫而空。个别曾疑虑刘备想弃郯城而远走的人，在事实面前低下了头了，暗怨自己不识英雄真面目，小人却疑大丈夫。